2月20日，四国乒球对抗赛与美国波士顿进行了决赛，加拿大队在加时赛中以3-2击败美国队，为加拿大完成了一次政治上的复仇。赛前，特朗普不仅致电美国队祝他们好运，还在社交媒体上再次发帖称加拿大很快会成为第51州。赛后，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回呛特朗普，你不能夺走我们的国家，也不能赢得比赛。20号晚开赛前，当加拿大国歌在波士顿赛场响起时，美国球迷报以嘘声。以回敬15号在蒙特利尔赛场美国国歌遭到了嘘声。自特朗普发出威胁以来，加拿大人多次在冰球场上以这种方式表达愤怒。在15号的比赛中，美国队以3-1击败加拿大队，但开赛仅9秒，两国球员就爆发了三起斗殴，这在打架司空见惯的冰球场上也不多见。参与斗殴的美国队球员马修特卡丘克赛后说，美国队要传达的信息是，现在是我们的时代。但两国冰球赛并非一直如此充满火药味，他们曾是两国关系的润滑剂，还曾在1970年代为美加关系僵局破冰。去年10月，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加拿大研究所发表了署名罗尼·迪洛里奥的文章，回顾作为外交和文化交流工具的冰球如何塑造了加拿大和美国的关系。自1875年国际冰球联合会确定蒙特利尔首场有组织比赛是当代冰球运动的起源后，加拿大人的冰球运动很快就进入到了美国。在1880年代中期，展现男子坚韧、勇敢和身体优势的加拿大冰球更加暴力，常以压倒性的优势击败美国队。1917年，北美国家冰球联盟成立时，四支球队都来自加拿大，直到1925年美国波士顿棕熊队加入。为了与迅速发展的美国冰球竞争，1908年加拿大冰球开始职业化。历史学家指，加拿大的冰球被美国金钱彻底改变了。随着跨国冰球联盟的发展，冰球运动成为两国共同的事业。冰球还在20世纪下半叶化解了两国的紧张关系。前总理皮埃尔·杜鲁多对美国在军事、社会和经济上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不满。当时加拿大人的流行语是，加拿大人就不是美国人，和冰球是加拿大人的。为了疏远美国，杜鲁多在1968年成立了冰球特别工作组及加拿大冰球协会。1972年还与苏联联合举办了冰球锦标赛。由于北美国家冰球联盟将加拿大世界冰球联盟排除在系列赛外，两国紧张关系加剧。加拿大抗议美国把冰球运动商业化，谴责美国大量投资加拿大的国球。一时间，冰球成为加拿大对美国不满的象征。1970年代中期，曾是冰球运动员的福特总统邀请加拿大加入七国集团，令两国关系改善。他还在白宫草坪上设置冰球场，派美国队参加首届加拿大杯冰球赛。冰球外交逐渐成为两国的传统。2024年还举办了首届大师挑战杯冰球赛，参赛者包括两国外交官、军事人员和冰球爱好者。时任美国驻加拿大大使戴维·科恩说，冰球外交就是要让各国团结起来，解决分歧，找出合作方式。将于今年9月开通的连接美国底特律和加拿大温莎的国际大桥，以冰球先生迪戈豪为名。加拿大前总理哈伯称，他是加拿大人的骄傲，带领底特律红翼队四次夺得斯坦利杯，为两国建立了非凡的友好关系。冰球作为加拿大和美国合作与竞争的象征，在历史上影响了两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在冰球场之外有着持久的意义。本期北美来一红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制作，感谢收听。